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33篇，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1章19到30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19节，那些因史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人，只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20，但其中有的是居比路的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讲论传主耶稣为福音。21，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转向主的人为数甚多。22，关于他们的传言到了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耳中，他们就差遣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23，他到了，看见神的恩典，就欢乐，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一直与主同在。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加添归主。25，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26，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时间，在教会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27，当那些日子，有几位申言者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28，其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那灵指明普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刁年果然发生了。29，于是他们按照门徒中间无论是谁的昌盛的情况，各自定义赠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们。30，他们就这样行了，由巴拿巴和扫罗经手送到众长老那里。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行传第11章19到30节。使徒行传这一段说到福音借着四散的门徒向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亚的扩展，还有安提亚教会和犹太众教会之间的交通。首先我们要一般的来看这些经节，然后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主对扫罗进一步的预备。第一个大点，福音借着四散的门徒向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亚的扩展。第一个重点，应验主的话。第19节说，那些因史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人，只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是神的主宰，使信徒因着受逼迫从耶路撒冷分散到其他地方执行福音的开展，以应验主在第一章第八节的话。按照第19节，那些人一直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个指明犹太信徒他们是何等的固守传统，不肯接近外邦人。甚至彼得向意大利人各离流传福音以后，这种的光景仍然持续。这的确限制了主照着神心愿的经纶开展他福音的行动。下面的重点，主进一步的行动。第20节接着说，但其中有的是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讲论传主耶稣为福音。这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一定是散居的犹太信徒，他们向希利尼人传讲，这是主向外邦人开展他福音的进一步行动。在第10章哥尼流家所发生的事以后，保罗从13章开始就向外邦人传道。在第10章哥尼流所发生的事以后，在保罗从13章开始向外邦人传道以前，第21节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转向主的人为数甚多。下面一个重点，权柄的代表。第22节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传言到了耶路撒冷的召会耳中， 他们叫差遣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在这里，差遣这个字原文意思就是差遣为权柄的代表。巴拿巴他受差遣从耶路撒冷出去访问其他地方的信徒，不是带着众召会来的权柄，乃是带着众使徒来的权柄。因为使徒在哪里？扫罗他是主直接拯救的，没有经过任何传福音的管道。然后就借着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就是亚拿尼亚，把他带进与基督身体的联合里面。但是他与耶路撒冷的门徒有实际的交通，乃是借着巴拿巴的引荐。现在呢，巴拿巴受差遣从耶路撒冷出去，远达至这个安提亚去劝勉信徒。他又去大树把扫罗带到安提亚，这是主迈进了一大步，将扫罗引进了神的行动里，将神的国的福音开展到外邦的世界。下面一个重点，看见神的恩典。按照第23节，巴拿巴到了安提亚，看见神的恩典。23节说，就欢乐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一直与主同在。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恩典就是神在子里做我们的享受。这个恩典就是复活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在复活里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能够在复活里面活着。所以恩典就是三一神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巴拿巴他所看见的恩典一定是信徒所得着并且享受的三一神，彰显在他们的得救、生命的改变、圣别的生活以及聚会里面所运用的恩赐，这些都是人所能见的。下面一个重点，满有圣灵。第24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加添归主。满有圣灵这个满字啊，希腊文是 pleres， 按照使徒行传在这里和第6章第3节、第5节、第7节、第55节，还有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的用法，这个是 pleru， 是这个 pleres 是 pleru 的形容词，这个 pleru 就是满有的意思。满有那灵就是第13章第52节所提，在里面和树枝一面被那灵充满以后的光景，在里面和树枝一面被那灵充满以后，就成为一个满意，就是 pleres。 下面一个重点，门徒称为基督徒。第25、26节说，他又往大扫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1年的时间，在教会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基督徒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Christianos， 这个 anos 这个字尾啊，是拉丁形，指着某些人的依附者，是应用在罗马帝国里面属于大家庭的奴仆，那些敬拜罗马帝皇帝该撒的人。该撒是凯撒，那些敬拜该撒的人称为凯撒 Rianos， 意思就是该撒的依附者，属于该撒的人。当一个人相信基督成了跟从基督的人，罗马帝国里面有些人就认为基督是他们该撒的对头，所以在安提亚他们就开始称呼跟随基督的人为 Christianos， 就是跟随基督的人。这样的名字是作为污骂的一个绰号，是作为一个藐视的名称。在安提亚的门徒给人加上这个羞辱的绰号，指明他们必定为主做了刚强的见证，使他们不在不信的人眼中显得不同并且特别。今天基督徒这个名称应该有正面的意义，就是属于基督的人，与基督是一的人。这些人不仅仅是属于他， 更是因为与他有生机的连结，有他的生命和性情，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凭他而活，甚至活他。按照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假如因着是这样的人而受苦，就不应该觉得羞耻，倒要凭着圣别加美的品行放胆承认，以显大基督，在这名里荣耀神。下面一个大点，安提亚教会与犹太众教会之间的交通。27到30节记载安提亚教会和犹太众教会之间的交通。第27节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申言者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新约里的申言者，就是借着神的启示为神说话，并且说出神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也受感说一点预言。第28节告诉我们，这些申言者当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他站起来借着那灵指明普天下将要有大饥荒，这是到了哥老雕年间果然发生了。哥老雕是罗马帝国的该撒，在他当政的第4年，大概在主后44年，犹太地和邻近地区有一次的大饥荒。29、30节说，于是他们按照门徒中间无论是谁的昌盛的情况，各自定义赠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们，他们就这样行了，由巴拿巴和扫罗经手送到众长老那里。30节指明早期教会的财务是在长老的管理底下，按照提前3章3节，长老不应该贪财，钱财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试验，长老在钱财的事上必须要清洁，特别是因为教会的款项是由长老管理的。我们在30节看见安提亚教会的馈送由巴拿巴和扫罗经手送到耶路撒冷众长老那里。在这里扫罗借着巴拿巴就被带进众教会之间的侍奉里面。下面一个大点，主进一步的预备扫罗。在扫罗身上，神主宰的预备他成为另外一个器皿，将神新约的经纶带到外邦世界。神知道他需要预备这样的一个器皿，使扫罗成为这种器皿的预备开始于第6章。我们假如仔细读这一卷书，就会看见第2到第6章这一段是臣民彼得为着基督繁殖的指示，然后在第6章另外一个器皿的预备开始了。在第6章，7个满了圣灵的人被选出来，其中就有史提凡，那史提凡的熏道呢就带进了扫罗。下面一个重点，经由耶路撒冷产生。扫罗这个新的器皿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这个就是说它不是在耶路撒冷以外产生的特异的器皿。下面一个小点，史提凡的熏道。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保罗的第一步就是史提凡的熏道。史提凡的熏道的时候，扫罗听见一部分的福音，他可能听见史提凡说，看啊，我看见诸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扫罗他一定听见史提凡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接受我的灵。扫罗也听见史提凡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这样子罪归于他们。就是扫罗弃绝史提凡，赞同他被杀，但是他一定思考过史提凡的话。扫罗是一个非常智慧并且有思想，他受过高等的教育，他一定思想过史提凡遭逼迫并且熏道时所说的话。借着史提凡，扫罗听见了福音的传讲，所以扫罗是借着这个忠信者的受逼迫并且熏道被带进来的。下面一个小点，主向扫罗的传讲。史提凡熏道以后，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扫罗残害教会，按照第9章1到2节，他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他来到大祭司跟前向他求文书，给大马士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这道路上的人，无论男女都可以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但是扫罗将近大马士的时候，主来对付他。主在对付他的时候向他传福音。我们假如思想主向扫罗的传讲连同史提凡殉道时所说的话，就会看见扫罗实在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下面一个小点，为亚拿尼亚所印证。扫罗得救以后，主就使用亚拿尼亚来印证他，并且借着按手将他引进与基督身体的联合里。主没有为这个目的差遣彼得和约翰到大马色去，他使用亚拿尼亚，他必定是在耶路撒冷得救然后移民到大马色的。这个进一步指明扫罗成为主的器皿是经由耶路撒冷完成的。下面一个重点，借着巴拿巴被带进身体的交通里，扫罗在大马色大有能力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扫罗的传讲很有能力，不久就有了门徒了。但是呢，主在他的主宰里面不许可扫罗留在大马色。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他就逃脱了，就去了耶路撒冷。他去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是他的源头，他是经由这个源头产生出来的。但是呢，那里的圣徒都怕他，不信他真悔改得救了，不信他是门徒。第九章二十七节，唯有巴拿巴接受他，领他到使徒那里去，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在耶稣的名里放胆讲说，都向他们述说出来。在这里我们看见巴拿巴就是那个劝慰子，将扫罗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里。使扫罗与基督身体联合的是亚拿尼亚，但是实际上将他带进基督身体交通里的是巴拿巴。我们思考这一切的事，就能够看见扫罗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器皿，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以外产生的。他虽然和耶路撒冷有关联，环境却不许可他留在那里，因为有些人想下手杀扫罗，所以弟兄们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扫去。下面一个重点，安提亚和耶路撒冷。在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十八节，路加记载福音借着彼得扩展到外邦人。十一章十九节的记载接着告诉我们，那些因着史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人一直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亚。在这里我们看见从耶路撒冷出来的移民一直走到安提亚，在哪里就有了一个召会，所以在安提亚的召会是借着耶路撒冷产生的。我们需要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追踪这件事。当有关安提亚那些人的传言到了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耳中，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差遣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巴拿巴受差遣出去访问别的地方的召会。我们在第十一章十九节看见四散的圣徒指向犹太人转讲道，但是其中一些的圣徒来到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讨论，这个就暗示主扩展的趋势是向着外邦人。路加的记载不光显示主扩展的趋势是朝着外邦人，也启示扫罗如何产生作为器皿在外邦世界执行神的指示。扫罗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以外重新起头的。耶路撒冷的移民到达安提亚，在安提亚那个城就兴起了召会，然后耶路撒冷差遣巴拿巴做全权的代表，他看见神的恩典就欢乐，因着安提亚召会美好的光景而喜乐。但是巴拿巴领悟还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就是执事的需要。四散的圣徒已经去了安提亚兴起的召会，但是在他们中间缺少执事，所以巴拿巴往大扫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二十六节，他们足有一年的时间在召会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这个是扫罗执事开始的一部分。 在大饥荒期间，在耶路撒冷和犹太的圣徒有了缺乏物质的帮助，借着巴拿巴和扫罗就从安提亚的教会送到犹太的众教会人了。我们曾经指出，这指明扫罗借着巴拿巴就被带进众教会的之间的侍奉里面，主一步步的将扫罗带进来，他在耶路撒冷必定受到欢迎。巴拿巴和扫罗尽了他们的责任，就回到安提亚。下面一个重点，保守基督身体的义。巴拿巴和扫罗回到安提亚的时候，扫罗这个器皿已经完全预备好了，他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因为他是神经由耶路撒冷所预备的。我们曾经强调这个事实，扫罗不是在耶路撒冷以外重新有一个起头。我们强调这件事，因为这是主的主宰和智慧所做的，为着要保守基督身体的义。下面一个小点，一道水流。我们在《神圣的水流》这本小册子里面曾经指出，在《使徒行传》里面只有一道的水流，这个水流从耶路撒冷开始，流经撒玛利亚到达安提亚，从安提亚转向小亚细亚，再转到欧洲去。主没有两道水流，一道借着彼得从耶路撒冷开始，另外一道借着扫罗在外邦世界开始，不是的，主只有一道的水流，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水流。主知道需要一个特别的器皿，一个新的器皿，彼得不够资格做这个器皿，彼得也不能顶替这个器皿。主智慧并且主宰的行作一切，为要把扫罗，就是他所拣选的器皿，摆在与耶路撒冷教会适当的关系里面。就好像我们已经指出，扫罗实际上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下面一个小点，彼得的执事和扫罗的执事。我们在行传开头几章看见主是大大的使用了彼得，虽然彼得很好，但是罗马天主教那么高举他是不对的。行传第六章没有记载彼得，第七章也没有提到他。当然在第八章，彼得和约翰下到撒玛利亚去，印证那里的信徒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在第九章，蒙拣选的器皿扫罗被兴起了。我们已经看见这一章甚至告诉我们，扫罗得救以后不久就有了门徒，但是呢，新约从来没有说到彼得的门徒。按照行传第九章的记载，扫罗在大马士变得非常出色，但是主在他的主宰里面把这个出色的人带到耶路撒冷，他在哪里就成了默默无闻的人，那里的信徒甚至不承认他是门徒。如果我是扫罗，我们可能说，我在大马士非常出色，我也有许多的门徒，现在我到了耶路撒冷你们这里，你们不承认我，我不想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了，我要回大马士，在哪里开始新的工作。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做法。扫罗他必定从主领受了怜悯，他在耶路撒冷他不仅成了默默无闻的人，并且主不许他长时间在耶路撒冷传讲。倘若扫罗留在耶路撒冷长期传讲，他一定会超越过彼得，这样在耶路撒冷的圣徒可能就会说，我们不属加利利的彼得，我们属大数的扫罗。如果我们当时在那里，可能说，我支持扫罗，彼得在初界上帮助过我，但是现在我从保罗接受高深的教育。这是今天许多信徒的态度。扫罗在耶路撒冷不受尊敬，不受重视。不仅如此，主兴起环境叫他必须要离开耶路撒冷。至终主主宰的手使用巴拿巴到大扫去找扫罗，把他带到安提亚去。第九章讲到扫罗有效的传讲以后，圣经的记载又回到彼得和他的执事，这指明彼得还是有能力的。彼得在第二、第三、第四章释放过信息，在第五章也释放过简短的话语。第九章回头记载彼得的执事，描述了两个神迹，就是以尼亚得医治以及多加得医治活过来。你看彼得还在尽职，主在他身上还没有完结， 在第九章彼得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向撒加利亚他出去了。但在哪里？他使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所给他的第二把钥匙，为着外邦人开启进入神国的门。一方面，我们看见主预备了道路，产生为着外邦世界的器皿，就是保罗；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主在彼得身上所做的，为着外邦人开门。我们会看见在行传十二章路加的记载又回到彼得，但是不是回到彼得的执事，乃是说到彼得被下监禁。彼得被监禁的叙述指明他的执事快要被摆下，他快要无份于福音向外邦世界的开展。然后接着我们在十三章看见为着外邦世界的器皿已经预备妥当了，向着外邦世界的门也已经全然开启了。换句话说，器皿、环境两个都预备好了。在行传十三章，向着外邦世界的执事充分的开始了。十二章以后，关于彼得就没有进一步的记载了。我们已经看见从耶路撒冷来的信徒巴拿巴帮助就产生了扫罗。巴拿巴和扫罗一起出去禁止，他们第二次要出去的时候就为着马可的事起了争执，巴拿巴就跟扫罗分开了。从此以后关于巴拿巴就没有进一步的记载了。这进一步指明扫罗的确是被拣选为着外邦世界的器皿。按照使徒行传的图画，主只有一道的水流，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水流，主并没有从扫罗开始另外一道水流。主主宰并且智慧地行作一切，医治了彼得的执事向外邦世界开展，而兴起了扫罗的执事为着外邦世界。但愿我们都看见这幅图画里面所描绘的。下面最后一个小点，在一道水流里保守一，在使徒行传看见主独一的身体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水流的涌流。它开始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到达安提阿，从安提阿这个水流转向外邦世界。在这一道水流的流里面，基督身体的一蒙了保守。我们来到十五章会看见一些热衷犹太教的人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引起麻烦，这个是保罗和巴拿巴必须到耶路撒冷，接着去耶路撒冷就保守了一，甚至加强了一。我们都要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描绘的一，并且学习保守这个一，这是非常要紧的。不然的话，我们这些在主恢复里面的人，将来可能有人会有新的起头，而这些新的起头引起了分裂。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主为着基督的一个身体主宰的把所有的执事保守在一个执事并一个流里面，目的为着要保守基督身体的一。